go.english.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加沙城一所医院的爆炸震惊了我们所有人。
Last night a senseless tragedy has shocked us all。
美国之音综合报道，拜登总统抵达以色列。
I want to say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their courage, their commitment, their bravery is stunning. Truly stunning. I'm proud to be here.
美国热搜，西方观察称中国中产苦日子模式启动了。
经济崩塌，任由习近平怎么忽悠，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民众只能精打细算过日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10月18日就加沙城阿拉伯医院的爆炸发表声明，他表达了同情和愤怒。
Last night a senseless tragedy has shocked us all. A hospital in Gaza sheltering hundreds.
冯德莱恩说，昨晚一场毫无理性的袭击让所有人震惊，加沙一家收容数百伤员的医院变成了一片火海，阿赫里医院的惨状令人震惊和痛心，我们必须查明所有事实并且加以追责，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保护平民免受战火蹂躏。此外，欧盟各国10月17日在西班牙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来自欧盟各国的大约2800名军人参加了这次演习。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普·博雷利说
：“We need to be ready to act as required to protect our citizens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stability.” And for that, we need.
博雷利说，欧盟需要准备好采取行动，保卫我们的公民，并且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为此，我们需要联合演习。接下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10月18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普京表示，他们的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他还说，共同威胁只会加强中俄合作。
Три часа мы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и 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КНР, но все не расскажешь. Это вся двусторонняя повестка, ее много.
普京说，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谈了3个小时，我不可能告诉你们所有的内容。不过，会谈涉及我们双方议程的方方面面。我们详细讨论了中东局势，我还向习主席通报了目前的乌克兰局势。这些外部因素都是共同的威胁，他们加深了俄中关系。
Китайски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接下来，就在习普会当天，第15届奥斯陆自由论坛在台北召开，总计有来自10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权运动者担任讲者，分享最新的人权倡议。人权人士称，习普会是独裁者的扩张，并且呼吁民主国家结盟抗衡。此外，星期三10月18号，在2019年香港大规模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中被警察开枪打伤的一名香港年轻示威者，被香港一家法院以多项罪名判处入狱47个月。2019年年初爆发的反送中示威，导致北京当局和港府的惊恐、警觉和严厉反制与打压。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美国国防部星期二10月17日公布了影片与照片，指责中共解放军军机过去几年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胁迫及危险行为剧增。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表示
Specifically, since the fall of 2021, we have seen more than 180 such incidents, more in the past 2 years.
拉特纳说，过去2年的情况比前10年的总和还要多，将近200起。这些都是为了要干扰美国军队的安全操作，以及我们和每个国家在国际法保障下与这些地方安全作业的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阿肯色州州政府星期二10月17号下令当地的西安正达种子公司在2年内出售其在该州的160英亩农田，原因是这家公司的拥有者是一家中国国营企业。最后，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10月18号公布了今年3季度 GDP 增长数据，这个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有所增强。中国官方乐观地认为，按照目前的势头，中国完成今年预定5%的增长目标应该问题不大。但是美国主流媒体指出，在中国经济中具有支柱性作用的房地产业局势好转之前，任何预测可能都缺乏可靠的支撑。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与您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拜登抵达以色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加沙医院爆炸致100人死亡。拜登总统抵达以色列访问，称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看来导致了医院爆炸。白宫表示，计划在约旦与阿拉伯领导人举行的会议已被推迟。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三10月18号抵达特拉维夫访问，对受到哈马斯大规模恐怖袭击并正采取反击行动的以色列表达支持。
I want to say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their courage, their commitment, their bravery is stunning. It's really stunning. I'm proud to be here.
拜登还认同以色列早前的一项说法，将前一天加沙城一座医院爆炸归咎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I was deeply saddened and outraged by theexplosion at the hospital in Gaza yesterday, and based on what I've seen, it appears as though it was done by the other team, not you.
这家医院周二10月17号晚上发生大规模爆炸，可能造成了数百人死亡。当时拜登已乘坐连夜航班前往以色列，以表达他对这个美国长期盟友的支持。爆炸事件之后，几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决定推迟与拜登的会晤。哈马斯武装分子指责以色列对加沙阿赫利阿拉伯医院发动袭击，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袭击导致数百人伤亡，其中大多数是流离失所的家庭、病人、儿童和妇女。巴勒斯坦当局称死亡人数约为500人。以色列国防军否认有过错，称准军事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发射的一枚火箭误击了医院，该武装组织否认对此负责。白宫大约在拜登离开前往以色列的同时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称在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协商之后，并考虑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的哀悼日，拜登总统将推迟前往约旦的访问，以及计划与两位领导人和埃及总统塞西的会面。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里亚德·曼苏尔周二说，我们的约旦兄弟表示，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无法举行峰会，只有一件事是有意义的，如果他拜登要求停火，并说我将强制执行他。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周二早些时候在以色列会见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之后表示，
The President will hear from Israel how it will conduct its operations in a way that minimizes civilian casualties.And enables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flow to civilians in Gaza in a way that does not benefit Hamas.
总统将听取以色列的意见，了解以色列将如何以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方式开展行动，并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以不利于哈马斯的方式送达加沙平民手中。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关于拜登总统抵达以色列的综合报道。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以哈战火熊熊，中国打什么经济算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以哈战火纷飞，全球市场屏息以待，担心以色列宿敌伊朗或黎巴嫩参战，扩大战局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在美国奔走斡旋停火之时，中国坚持所称的中立表态。有观察人士说，中国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其实都不支持，而是急于拉拢阿拉伯国家，因为中国是中东最大的石油买家，而中东也跃升成为包括武装无人机等中国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出口市场。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陆阳。黄丽玲的报道引述观察人士的话说，中国先商后政，恐坐收战火的渔翁之利。虽然他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分量不能比肩美国，但已经是第二号老大。报道说，中国是中东最大的石油买家。据中国石油新闻中心三月底发布的统计，中国2022年全年从中东进口2.72亿吨原油，大约占进口石油的53%，中国全年石油消耗的1/3。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洪美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只要以哈战事没有扩大，中东的原油出口不会受到立即的影响，中国也有替代来源，例如俄罗斯，虽然溢价空间收窄。胡美兰说，
如果真的有压力，中国还是有其他的进口国，比如说从俄罗斯那边进口，只是它变成没有跟俄罗斯溢价的那个空间。
黄丽玲的报道说，除了石油买卖之外，中国也是阿拉伯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外销至中东的制品包括电子消费产品、机械产品，甚至华为的 5G 网络也受到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和卡塔尔等五大海湾地区国家的青睐。美国夏威夷太平洋论坛新加坡分析师亚历山大·尼尔告诉美国之音，
China does have a burgeoning export market for such things. It's got an array of quite sophisticated.
尼尔说，对中国来说，无人机出口市场确实快速发展，他们的无人机有各式精密的平台，具备指挥、管制、监视和侦察功能，当然还有武装无人机。我想很多不同的中东买家应该很感兴趣，这是一件非常敏感和复杂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如果中国供应武器给中东各国政府，不管是哪种武器，只要具备攻击性能，美国都会密切观察，并且可能通过其在中东的伙伴或者盟友来介入。据官媒新华社九月底的报道，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贸易额从2012年的2224亿美元增至去年的4314亿美元。黄丽玲的报道还引述台湾政治大学洪美兰的话说，全球减碳浪潮不断，中东产油国也有经济转型的紧迫感，因此
长期而言，世界上对于石化能源一定是依赖会减少，会转向绿色能源，所以对中东国家来讲，他们也会希望赶快做经济的转型，就会让中国的商品跟他们发展其他产业的合作，让中国有机会进来。但是沙特阿拉伯或者是其他产油国家还是有进口替代对象，所以我倒不觉得中国透过经济实力在这地方可以转移成为它的一个政治地缘影响力，我觉得还不到这个样子的一个比重跟分量。
黄丽玲的报道还引述一名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孙姓汽车零件出口商接受采访时的话说，他30年经营中东市场的经验是，中国在那个地区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否则不可能在3月促成沙特和伊朗恢复建交。他说，中国占尽了美国制裁的便宜，和伊朗和巴西交易都有人民币，人民币在那个地区已经越来越吃得开。如果以哈战事扩大，对美国没有好处，但是中国会坐收渔翁之利。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以哈战火熊熊，中国打什么经济算盘？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中文部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素芬的报道：以色列平民作战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个多星期前，哈马斯突袭以色列，造成数千人伤亡、数百人失踪，并把近200人绑架到加沙地带之后， 搜寻失踪人员和解救被困人质成为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两位高科技公司主管联合成立了平民作战室，用高科技手段来搜寻和定位失踪和被绑架人员，同时向世界传播以哈战争的真相。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中文部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素芬的报道。
好的，陆阳。赖素芬的报道称，惨剧发生的第二天，以色列国家网络理事会前负责人兼高科技公司 CodeBlue 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拉斐尔·弗朗哥快速行动，与以色列最大的媒体及行销传播集团 GTAM Group 合作，在位于特拉维夫的 GTAM 总部成立了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平民作战室。这个作战室每天24小时不停歇运作，专注于寻找人质和揭露哈马斯如同 ISIS 伊斯兰国的残暴行径。 CodeBlue 由于有效处理以色列和世界各地多个高知名度网络危机而闻名于世。 GTAM Group 则是以色列最大的行销传播集团，这两家企业因应以色列铁剑之战而共同组成的平民作战室也是分工合作，行动上兵分两路，为寻找人质和告诉世人以色列的遭遇各尽所能。
Our mission is to find and locate missing people. So our questions, our operational questions, is to understand if they are in Israel.
受访时弗朗哥强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寻找及定位失踪者，挑战之一是确定这些人是否在以色列或加沙地区，以及他们是否仍然存活。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广纳各种领域的志愿者，包括图像分析和视频剪辑专家，有些以色列阿拉伯人专门寻找图片和视频的背景资讯，其他志愿者积极从社交媒体平台收集数据并进行比较分析，收集了大量资料和视频。他们的 Cyber HQ 从多个来源，包括所有社交媒体 Facebook、 Twitter、 SnapchatTikTok 等，收集有关失踪人质的信息和视频，并对物品、照片、声音和视频进行交叉核对。
We collect a lot of data. We collect a lot of pictures. We collect a lot of clips from any social media, Facebook, Twitter, Snapchat, TikTok, and so on.
同时，这个团队迅速开发了特制软件，用于制作加沙地区的社区和街道地图，并持续关键信息发送给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家庭事务部门。他们已制作了600名失踪和被绑架人员的踪迹地图。弗朗哥还提到，他们与以色列国防军失踪人员小组合作，共同努力拯救生命。他们也与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初创公司合作，向人质家属提供宝贵的资讯。他表示，他们的技术已逐渐实现自动化，并感谢谷歌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帮助，使他们的系统结构更加灵活。
Till now, we have dozens of match. We find more than 50, I would say, hostage. Part of them, unfortunately, are death. We know if they are in Gaza.
弗朗哥表示，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定位50多名人质，但不幸的是，其中一部分已经身亡。我们已确定他们是否在加沙，在加沙我们已定位超过15人。我们支持军队的工作，与以色列国防军失踪人员小组合作，将继续寻找更多数据，找到更多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拯救生命。访谈完毕之后，弗朗哥带着记者参观了平民作战室。这群坐在电脑前的战士们虽然不是穿着军服，也没有拿枪械，却如同在前线作战的部队。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素芬的报道。以色列平民作战室，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看点和习近平讲话的心意。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万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个亿，到3个亿，到10个亿，5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个亿。
但万
热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宣传中国在过去10年里为全球经济发展发挥的作用。分析指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年来，这项大型基建计划已经名存实亡，甚至得到弊大于利的评价。那么，本届高峰论坛到底有哪些看点？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指出：
那么这个峰会呢，当然它的看点很多，最重要的看点，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关注谁来与会。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有很多人看出来了，就这一次的峰会跟前两次峰会比较呢，这个与会的这些领导人的这个数量跟质量有很大的下降。第一届第二届都有参与这个一带一路的主要国家，像意大利啊、西班牙还有这个希腊、葡萄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但是这一次呢还只有欧尔班代表这个匈牙利来参加。当然欧尔班参加这个峰会，他是一个常客，3次都参加，并且他参加的背景呢，也是因为他跟欧盟的很多国家的这个关系就在疏远，跟美俄关系也在交恶，我觉得他是到这个会议上来，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一个展示。第二个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峰会呢也代表了一个中国大撒币，有很多人认为是大撒币，就是在用这个金钱铺路，打开一个另外一个经济实体，或者打开打造另外一个经济平台的这样一个作为的一个失败，或者说呢，至少是个重大挫折。所以这一次的峰会呢，其实看点一方面，我讲就是中国的在国际的影响力可以通过这次峰会来检验，它的是在逐渐的下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机会让中国自己呢看到了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措施呢可能没有这个实现，就用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个最巨大的一个所谓烂尾工程。当然中国在这个烂尾工程这个基础上，它不会完全放弃它，就我们要通过这次峰会看看它将来中国调整的政策是什么，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那么习近平在开幕式的讲话为一带一路提出了哪些新的方向和新的目标呢？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指出，
那么习近平呢在一带一路峰会上发表了主旨讲话，他就提出来了一个转向的问题，也就是从过去的大傻逼向现在的小而美转变。什么叫小而美呢？习近平在这个提出了8项建议，这8项建议里面就含的了，第一个呢就是说要注重民生，不要光是大的基建项目，而且呢也要建设一些小的美好生活的一些项目。第二个呢就是绿色经济，这个里面呢就包含着生态的问题，也包含着这个绿色能源、绿色生态等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数字的问题，就提出了人工智能，也就是未来呢要跟一带一路国家共建物联网，包括电商包括通过人工智能，我们说的 AI 进行相互的合作和相互的发展。中国经过10年以后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其实已经很难再支撑这么一个巨大的世界项目，它开始转向它的小而美这一个方向是习近平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未来一带一路的走向。
以上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独立时评人法律博士张杰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
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西方观察称中国中产苦日子模式启动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带一路峰会高调召开，中共官媒配合加大力度宣传，然而人民生活却每况愈下。下面与您分享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经济崩塌，任由习近平怎么忽悠，民众仍然捂紧荷包不愿消费。其实不是不愿，而是不敢。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民众只能精打细算过日子。中国的经济学家为此发明了一个词，叫消费降级。如今西方主流媒体已经关注到了中国的这一个经济迹象，我们通过这些媒体的不同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华尔街日报》从网络消费平台的角度做出了分析，报道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情况并不均衡。中国居民已恢复了购物、旅游和外出就餐，但更多人是花每一笔钱都要精打细算。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关于消费降级的讨论，许多中国家庭正努力应对就业和收入越发不稳定的难题。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也令居民房产价值缩水，人们由此在消费方面更加货比三家，并开始寻找便宜货。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消费者信心低迷的分析是从一杯咖啡的角度进行的，相关报道的题目是中国掀起消费降级潮，价格战内卷中的经济低迷。报道说，瑞幸咖啡是一家人气颇高的中国连锁品牌，以价格优势打败星巴克而声名鹊起。目前他已开设了1800家门店，但现在瑞幸的两位创始人另起炉灶，新创立的品牌库迪咖啡正在与瑞幸展开降价竞争。库迪将门店开在瑞幸门店附近，出售比瑞幸价格更低的同款饮料，有时就少了1块钱。今年早些时候，库迪推出了将拿铁价格降至9.9元一杯的促销活动，迫使瑞幸跟进降价，并承诺2年内不涨价。最后，库迪将拿铁价格进一步降到8.8元一杯。咖啡价格战反映了中国消费者中的一股新趋势。为了应对由房地产行业危机和出口下降所导致的经济低迷，他们正在减少支出，增加储蓄。上个月，消费降级成为微博上的热搜话题。对需要民众增加消费的中国领导层来说，这种节俭趋势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策制定者寄希望于国内消费增长，以此来代替基础设施支出和房地产投资。后两者的兴衰周期已让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债台高筑。莫纳什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史赫林表示，中国人口袋里的钱其实并不多，所以依靠民众消费推动中国经济的政策没有取得成效。随着民众削减开支，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如今已经很难评估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因为中国在今年春天停止发布这个从33年前开始从无间断的调查数据。这是北京当局应对疲软经济数据的办法。面对不确定的前景，中国民众正在增加储蓄。根据中国央行7月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家庭银行存款增加了11.91万亿元，增幅创10年来新高。这样的储蓄激增尤为反常，因为中国的银行在6月初降低了存款利率，为的就是鼓励消费，增加投资。因为人口危机以及中国与西方的持续脱钩，经济的走向只会随着时间恶化，消费者节约的习惯也只能越来越普遍。
刚才与您分享的是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西方观察称中国中产苦日子模式启动了。美国热搜每天为您梳理全美5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